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您好。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拿鸿书第一章的第十节，从这十节的圣经里头，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却是蛮有慈爱的神。圣经里特别在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说到，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患难说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由于他是那位善那位慈爱的神，所以他会成为我们的保障。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拿鸿将耶和华的属性先讲清楚，然后呢这个审判的信息再讲出来。
是，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些审判的信息以后是怎么样发展的。那我就愿意从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念到第十五节，这就是第一章了，就结束了。十一节是这样说的，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收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好，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里面的话。第十一节那里一开头就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这个是指的什么说的？曹牧师告诉我们，
很多的参考书呢就说到呢，这个是一个亚述王希纳基利的事情，那个是在洗西家做犹大王的那个第十四年，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念几节经文呢，让大家听一下。洗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纳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洗西家差人往拉结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呢，亚述王罚犹大王洗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洗西家呢，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皇宫富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洗西家因为背叛了亚述，一方面呢要借助于埃及的势力，所以呢亚述王呢希纳基利呢就来攻打这个犹大。这个是发生在主前差不多701年，也可以说是这个第八世纪的最末了了。讲到希纳基利，这是第三次的远征。所以希纳基利亚述王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国家是相当强盛的，所以常常呢来攻打这个犹大，常常扰乱这个犹大国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拿鸿呢就指着尼尼微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告诉他们将来的结果。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犹大国呢就得以解救。所以我们就看出拿鸿啊很奇妙的，就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有安慰的意思。那么犹大人当然这个时候看到拿鸿有这样的写法呢，当然他们就得到安慰。同时这个名字很妙，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几乎是相反的，叫做报复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亚述是那么样的强烈，把北国灭掉了，现在又来攻打南国，但是有一天呢这个亚述国还是要被别人灭掉。所以拿鸿在这里就对他们的京城尼尼微发出了预言，说这个尼尼微有一天要被敌人所毁灭。
所以拿鸿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他的信息对尼尼微来讲是一个审判的，是报复的，但是呢对于犹大的南国来讲是一个安慰的信息。
是，所以你看看拿鸿书啊，我们一开头就说过了，是非常有意思的书。你看从他的名字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第一章啊跟各位分享了，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啊说些什么。我就把第二章第一节念到13节把它念完，那么各位从神的话里头啊直接有所领受。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 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裸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好，这是第二章啊，我整个的念了，也许念得很快啊，听得不是那么清楚，现在请曹牧师给我们做一个段落上的分析啊，让各位能够记得住第二章是讲了些什么的内容。
好，主要的呢就是第二章是描述尼尼微城的灭亡。那么从一般的学者呢，拿它呢分成三段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是讲到尼尼微城呢被围住了，被攻打，那么讲到当时的这个情形。那么从第八节到第九节呢，就是讲到这个尼尼微城呢被人攻了进来呢，在抢劫。到最后呢，第十节到十三节呢，这里面描写了什么呢？描写了尼尼微城呢完全是已经成为废墟，根本就是好像这个城市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讲到这个狮子的随意而行了，没有什么人住过的这个一个境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人来攻击尼尼微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这些事情呢发生了在主前的612年。那么这个呢是拿鸿事先的这个预言，讲到尼尼微城怎么样子最后被灭亡。那后来的怎么样子实现的呢，就是由巴比伦跟那个马代呢联合起来攻打尼尼微，让他打下来。
是，那么您这样的一个分析呢，就让我们能够比较记得住了。现在我们这来看第三章，我还是把整章啊念一遍，这样的话您的印象会深刻一点。第三章第一节，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第三节，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言行，惯行邪术，借言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第六节，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第九节， 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第十节，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第十二节，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十三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十四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宝藏，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十五节，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这里头说的男子是一种的蝗虫。好，我接着念，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山谷，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十七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骑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十九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好，那么这个是第三章整个的念给听众朋友听了。
那么主要的第三章呢，就是讲到了因尼微灭亡的原因。神一般来讲在宣告的审判的时候，他总是将这个灭亡的原因讲得很清楚。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到就是尼尼微城里面的人是恶贯满盈的，可以说。那么这里面呢，形容了很多关于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不好非常凶暴的事情。跟着呢，第八节到第十节呢，他就讲到前有所列，这个诺亚门呢，就是我们上一节目讲到的，这个诺亚门呢是埃及的一个首都，在那个时候已经呢被这个亚述给完全的攻破了。讲到他们呢是受到了很大的灾害，但是呢他说呢，这个尼岂比诺亚门强呢，就是尼尼微的遭遇会比诺亚门还要厉害。跟着呢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呢，就是讲到了尼尼微城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耶和华讲得很清楚，就是无法医治了，神的不轻易发怒，已经忍耐到最后，所以尼尼微城呢会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害。那么最后的一句话，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可以这么来看啊，就是说谁没有受过你不断带来的伤害呢，就是亚述带给别的国家太多的损失，因此呢这个报应呢也就到了时候了。
好，那么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分析。那红书整卷三章的圣经里头，如果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记住的话，那就是用那红他的名字的含义作为解释，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因为我们说过了，这个那红他的意思就是施暴，施行报应，施行报复。还有呢一个字呢就是安慰，安慰的意思。那么因为神总是给人无穷的希望，当人肯投靠他的时候，他就成为人的安慰，他就帮助人。反过来讲，当人不回转离开他的恶的时候呢，神就会向他施行报应，因为他是公义的神。那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归纳起来啊，可以看出神有两种的特性。也就是说在上一个节目里头，曹牧师给我们分析说神有六种的属性，是在那红书里所说到的。但是我们把它归结起来呢，可以看见它有两种的那个特性。第一方面呢，它是忌邪施暴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是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里说的。另外神的一方面，它的属性，它的这个特性呢，它是不轻易发怒的，而且它是 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啊，这个认得很重要啊！
是
神跟人有一个关系，很亲密的关系，认识彼此认识的关系。
是是，圣经里常常说到，他所喜欢的人是他所认识的。比如说，摩西是神所重的仆人，圣经上也说摩西是神所认识的人。今天弟兄姊妹，如果神能够对我们说，我们是他所认识的，那我们就是何等的安慰呢？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因着我们存敬畏的心，因为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认识的人。这两个很重要的关于神的特性呢，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呢，其实这都是事实。
对，我常常就觉得现在的人，很多人都希望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又是良善的一位神，但是他们就不愿意接受神是公义的，神会愤怒的，神是圣洁的。在他们的心底里面，他们认为人就根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呢，这个什么我是罪人呢、啊？这个罪要得到刑罚，这种观念呢，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徒呢太强调这一方面。
我想应该要强调，不然的话就我觉得有点偏了，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呢不但是生在罪中，也长在罪中。你看我们的环境现在多么的邪恶和危险。
所以不单单是罪行，其实也有罪性，在我们的本性上面，我们就是要犯罪。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犯罪，而不是我们犯罪，所以成为我们罪人。
是因为罪人是会犯罪的，对不对？
对。
那因此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强调这个并没有错，强调这个，但是有个目的。不是让我们光是强调然后我们就留在罪恶当中，不，我们是要说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呢，我们能够回转归到神那里去。
对，所以神的目的总是要我们回转过来。在旧约里面常常这个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神对他的子民偏离了神的道路了，总是要他们回来回来回来。
是，这是神不断的呼喊呼召人回来。纳鸿他写这卷书，固然一面他是要预言将来所必会应验的事情，这个是可以看出他所说话的一个准确性，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给我们看见纳鸿所要表现的乃是对于当时犹大人民的一个安慰，因为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困窘的境地的里面。当然这个困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背叛神，那么这也是一个警戒，他们如果背叛神不悔改，那么可能遭遇的结果会跟这个尼尼微城会同样的结果。但是呢，照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地上做神儿女的一个经历的里面来印证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不悔改的话，不回转的话，当然我们会受到神的管教。当然这个管教对我们有的时候是可能重一点，也可能是轻一点，不管怎么样，神他的怒气呢不过是转眼之间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管教呢是为着我们得益处。
那么这位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慈爱的神、有怜悯的神，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也是一样，神没有变，神的性格也没有变，神的属性没有变。所以在新约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这位圣洁的神竟然是很体谅我们的软弱，以至于呢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担当了我们的罪恶，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所以呢，神的这个审判、神的愤怒都呢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代替了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祭，他是义来代替不义的，为着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新约的讲得很清楚，神在新约里面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神，他对于罪的态度没有改变，罪的工价呢是死。所以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这位神对罪呢是绝对不妥协，这是因为他的性格是如此。到了新约的时候，人的这个处境是怎么来处理呢？就是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了我们接受这个审判，然后呢，神呢人就是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因为他是从不改变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因此我们新约的信徒拿旧约的里面神所说的话 今天来看呢，仍然是那样的有效力，仍然是那样的能成为我们的安慰，也让我们能够从那些话语里头认识神呢，就让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比如说我们回来看看那鸿书啊，第一章那里说到啊，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啊，注意这里说到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这个是十五节里的话。在这一段话里头呢，不但是预言到啊，我们说过，刚才曹牧师也跟我们讲过，是预言到希拿基利他是被神击打，犹大呢从这件事情上啊就传到了好的消息。那么这个的事件呢，也可以作为啊一个预言，将来主再来以后，那个选民我们可以得到的大喜的信息。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应用到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靠着主而完全得胜，并且呢，我们也可以在地上呢好好的侍奉我们的神。这个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的，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换句话说，我们在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在地上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不是用着老旧的遗文那些有教的罪恶的事情，乃是我们回转在神的里头，我们用真正诚实的无酵饼在这里侍奉神，还我们在神面前所许的愿，这个是能蒙神悦纳的。
我觉得有时候还要讲到一点呢，就是现在偶然之间会听到有人那么说，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是很凶狠的，很严厉的，是很正直很公义的，但到新约里面神是蛮有慈爱，神是很温柔的，神是很宽容我们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时候呢，会使得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对罪的认识常常是很迷惑的，不很认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影响了我们教会里面的这能力，也影响我们教会里面的见证。
所以总的来讲，我们今天是神儿女，我们对神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当然有人说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就不太注意神的那个严厉的一面。事实上神在旧约里如何让你感觉到他好像是个严厉的神，其实在旧约里好多地方都说到他慈爱的那一面。你看从约拿书里头，从这个那鸿书里都可以看到神慈爱的那一面，只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呢，竟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导，好像以为旧约的神就没有慈爱，其实不是这样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呢也有他公义的那一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必须要谨记在心的。
对，其实在新约里面也很强调神的公义这一面。
对，
讲到末日的审判，新约里面非常的多。
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谨守的，应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特别是在主里面有心要侍奉主的人，更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才能够讨主的喜悦。
所以在这个末日的大审判的时候啊，对于信靠神的人，不单不是大而可为的日子，倒是神为他们伸冤的日子。
那是因为他们为神的缘故在今世受到迫害，受到冤屈，但是呢，他们靠着神能够得胜，神也在这些信徒的身上得胜，因此呢，到了审判的日子呢，神就替他们伸冤。
对，或者在借用那个那鸿书里面的一些经文呢，说到他是因为神认得他们，认识他们，跟他们有关系，所以这个就不同。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说那鸿书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希望，特别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了解到的是神是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呢是人的保障，并且是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愿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神的儿女都是作为一个投靠神的人，也是被神所认识的，
在这样的神的面前，我们只能够俯伏敬拜，真是了不得的一位神。
是，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 跟你说再见了。